裴文庆听自己的母亲一说，老半天没说话。为什么？裴元庆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。一家子分两半，自己的母亲、姐姐、哥哥都在瓦岗山上，他和他爹在瓦岗山下，一个要打瓦岗山，那个是保瓦岗山，这怎么办呢？裴元庆瞅着自己的母亲，娘，事到如今，依您之见，您说该怎么办呢？老太太坐在车里，其实她要怎么说，这徐茂公早已经跟老太太商量了，甚至于某种程度上说是交给老太太怎么说。老太太看着裴元庆就讲，元庆啊，我们一家人分成两半了，我们这一家子不能够分开呀。你回去见着你爹，你就跟他如实讲述，但是可不要让隋朝的大元帅听着，跟你爹商量商量。现在呀，这大隋的天下，大隋的江山，我看也存留不了几天了。隋炀帝昏庸无道，他弑父枕兄，妻娘戏妹，众叛亲离，天下到处都是义旗高举。瓦岗军呢，娘我到了山上这两天一看，人家也是一支义军，你说他们要不是一支义军，怎么能够模仿你爹爹的笔迹，能把我们这一家子诓到山上来，又怎么能够如此厚待我们呢？按说呢，你们在山下打瓦岗山，人家在山上把我们的家眷接来，就应该把咱们全家打入监牢啊，现在把我们带若上宾，我们别不知道好歹。元庆回去跟你爹说，你们父子二人商议好喽，就投奔瓦岗山吧。要投奔了瓦岗山，我们全家能够团聚，不投奔瓦岗山，那将是一个什么结局呢？就连为娘我也想不出来了。老太太这话说的既有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意，又有赖于周围瓦岗军兵力的胁迫之力。老太太把这话说了，裴元庆看了看自己的娘，娘，这件事情，哎呀，这件事而我实难从命啊。怎么？你实难从命？难道说娘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娘，不是孩儿我不听啊，您要知道我们军中的大元帅张大兵对我们父子十分苛刻，今日出兵之前，他先让我的爹爹在中军帐中跟他议论军情，让我此次出征要么打死几员瓦岗山的将官，要么生擒几个瓦岗山的将领。娘，如果说我今天没有打死他们的将官，又没有生擒他们的将领，回营之去，那我爹爹就是数天前的情况就会再现。那阵儿张大兵把我爹爹重责80军棍，是我扶在他的身上打到40多棍子上，他才算饶恕。今天要再重来一次，那我的老爹爹身体就扛不住了。娘，现在您在瓦岗山的军营之内，我如果说举双锤打死他们几个将领，瓦岗山的人能同意吗？哎，我生擒他们几个人回营，他们能答应吗？秦元帅，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裴元庆的确是作难，拱手回去不行，老爹爹得挨打，弄不好更有更严重的惩罚。可是秦叔宝在旁边好像早已胸有成竹。秦琼说，裴三将军，这件事情啊我们都想过了，得让你回去能够交差呀，得让你回去能跟老将军见面，把这个事情谈开呀。啊，我们准备派两位将领跟着您回去。裴元庆说，跟着我回去？怎么跟我回去？让你把他捆上，就算你把他们生擒活捉带到马上， 你把他带回军营。不过，裴将军，咱们可是君子出言要言而有信，我们这两个将领你可不能伤害他们。带回营中之后，我们还有下一步安排，只要你跟老将军见面，你们父子二人商议好了，决定上瓦岗山，那么我们带去这两个将领就可以一起跟你们做内应。我们外边已经布置好了军队，四面攻营，里应外合，活擒那个元帅张大兵，你看如何？裴元庆听到这里，心中暗想，这瓦岗山上这些人可真了不得呀，啊，这个招数，这个计策想得十分周全。说实在的，从裴元庆的心里边，半了眼睛也看不起这张大兵，只是因为张大兵是元帅，他掌握着军权，他们父子两个在他帐下听用，得听人家的。今天一看老娘姐姐两个哥哥都在人家军营里头了，老太太一说这样的话，裴元庆一想，就得回去跟自己老爹爹商量。裴元庆知道自己的老爹爹生性倔强，就怕商量完了之后老头不同意，老头真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好，你妈在山上，咱就在山下，两国交兵各为其主，咱这家就分给过了，真都没准啊。所以裴元庆这个时候看了看秦琼，秦元帅，要照这么说，你派谁跟我进营呢？秦叔宝说，要派的人已经安排好了。秦琼往旁边一使眼色，旁边过来两个人，谁？贾家楼四十六有其中的卢明星、卢明月。四十六有里边有八个夜行人，所谓夜行人就是会飞檐走壁轻功术的人，尚怀珠、丁天庆、黄天虎、李成龙、盛宴师、侯君集、卢明星、卢明月。这卢明星、卢明月哥两个过来，裴丹将军，我们哥两个陪您走一趟。裴元庆说，你们两个跟我进营。对啊，要不然的话您回营交不了账啊，没有打死瓦岗军，也没有活捉瓦岗山的首领，你那元帅不是饶不了你吗？我们两个这叫舍命成全您，裴三将军您怎么对待我们，咱就讲良心了。裴元庆心里明白，我也不能对人家如何呀，我娘、我哥、我姐姐都在人家手里头呢。所以裴元庆说，二位你跟我回营，好，见到我的爹爹，我希望你们两个人也能帮着我一起劝说劝说他老人家，这您就放心吧。来，给我们绑上。说了声绑上，旁边过来两个人，侯君集过来了，尚怀珠过来了，绳子早已经准备好了，给他们两个人麻肩头、拢二背，看来来个五花大绑，绑完了之后最后系了一个扣，这扣系的可有讲究，这扣可不是死扣，不是真绑上，这种扣它叫活扣，又叫秃噜扣。这扣你表面看着系得挺死，其实有一绳头撂他们手心里头攥着，只要是看势不好，把这绳头一蹬，秃一下子，这绑绳可就松了。同时给他们两个人这腰里边早已经准备好了两把短刀，在后腰贴着大袋里头，在这别着呢，外面看不着，大袋扎得宽。两人被绑上之后，秦叔宝马上吩咐手下人背过一匹马来，这匹马牵过来，把他们两个人就搭到这个马鞍桥上了。裴元庆说，那我这匹马是哪来的？秦琼说，这是劫夺我们瓦岗军的，这你还不会跟你们元帅说吗？裴元庆一听，罢了，这个秦琼、秦叔宝果是一个帅才呀。裴元庆一看把他们两个人担在马上了，裴元庆这才在撵的前面双膝跪倒，给老太太又磕了三个头。娘，您等着吧，我回营一定劝爹爹归顺瓦岗山。裴元庆转过身请班安任等惩罚坐骑，他骑着马头前走，那匹马呢把缰绳一裸，裴元庆跟他这匹马拴在一块儿了，并马双行往回来。那边秦叔宝自有他自己的安排，怎么安排咱就不说了。裴元庆带着卢明星、卢明月两个人在马上
被绑着驮着他们回到了军营之中。裴元庆回来的时候，跟随他的那一哨随军都已经撤回来了。裴元庆来到辕门外水灯离庵，下了坐骑，把卢明星、卢明月两个人放在自己的先锋营中，高人看着。裴元庆就问：“我老爹爹呢？”守军人说：“老爷子还在中军帐没回来呢。”“啊，还在中军帐没回来？”“对。”裴元庆急忙的又上马奔中军帐。到了中军帐外水灯离庵，下了坐骑的时候，裴元庆往里边一走，一瞧啊，这老爷子已经被绑上了。为什么被绑上了？裴元庆不是在疆场上追齐国远追下去了吗？随后带着随军又被人家劫杀回来了吗？裴元庆没回来。张大兵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张大兵马上脸色一变，眼珠子一瞪，吩咐把裴仁吉给我捆上。他这个举动使裴仁吉非常意外。裴仁吉说：“啊，元帅，你为什么要捆绑于我？捆上再跟你说。”两旁人来过来把裴仁吉就捆上了。捆上裴仁吉之后，裴仁吉在大帐当中站着：“元帅，您身为元帅，把我的先锋官捆上，这是何意？”“
这是何意？”“呵呵，
裴仁吉啊，事到如今，我跟你把话说透了，讲明了，要不然呢，你到死也不明白。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你跟你儿子裴元庆在你们的寝帐之中竟说什么来着？”“啊
啊！”裴仁吉一听，“昨天晚上我们爷俩说什么了？”“哎呀！”老爷子听到这里心情有点紧张。为什么？昨天晚上爷儿两个在寝帐之中就谈起到瓦岗山这几天的事儿来了。谈起这几天的事儿，这裴元庆年轻气盛啊，冒出那么一句来：“老人家，那天他打您的时候，要不是您紧着冲我使眼色，我真就把那元帅拽下来，我揍他一顿。”有这么一句话。可是这句话呀，没想到让张大兵给听着了。张大兵怎么听着的？哎呦，这张大兵那个心里非常阴暗，这两天就找这爷儿俩的毛病找不着，暗地里派下几个军卒，半夜三更的跑裴元庆、裴仁吉爷儿俩那个寝帐的外头去听窗根去了，帐篷外边仔细听他们爷俩唠什么。哎，派去这俩特务真听来这么两句话。听来之后，这张大兵表面上不动声色，今天把这爷儿两个招来，招来之后让裴元庆出兵，然后把裴仁吉留在中军帐。一看裴元庆不回来，这张大兵估算着裴元庆肯定是中了瓦岗山瓦岗军设下的埋伏计了，大概他回不来了。裴元庆回不来了，我就借着昨天晚上你们爷儿两个背地里边发牢骚指责本帅，今天我就要治你个罪名。本帅是军中执掌命令者，你指责我就犹如指责大隋王朝，就是看不起当今圣上。因为我这个元帅是圣上封的，所以他想出了这么一连串的道理，今天把裴仁吉给绑上了。绑上之后，裴仁吉在大帐之中在那站着，裴仁吉那不能服啊。老爷子一问这个，他一问他你们爷两个说什么，裴仁吉就说了：“我没说什么，没说什么啊。你儿子裴元庆说是我打你的时候打算把我拽到堂下边也打一顿，有没有这话？”裴仁吉说：“我不记得。”老爷子心想：“这话我不能承认的，就是有我也不能说说过。”张大兵说：“你敢说没说？我没有说过，这是你儿子说的。”“我儿子也没有说过。”“裴仁吉，今儿个我跟你讲明白，你儿子现在出去攻打瓦岗山，被瓦岗军引走了，引走了之后到现在没回来，十有八九你们父子二人对前几天本帅打你四十军棍怀恨在心，有意背叛投敌，投降贼首，
是也不是？裴仁杰说：“元帅，你知道我裴仁吉是何许人也吗？你不就是个山马关的总镇吗？你还何许人也？”元帅，我裴仁吉想当初曾经跟随晋王杨广打过南陈，那个时候你在哪里？
那时候我才几岁。
嘿嘿，你甭管我那时候干什么，你过去那是以前的皇帝了，再说没用了。今天我就要问你这个罪名。
元帅，恐怕你问我这个罪名现在还为时尚早。我儿子在前敌上为国尽忠，你却在这里把老夫绑起，就是回到朝中见了当今圣上，我看你如何交代。
我对你如何交代？怎么着，我自有交代。裴仁杰，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啊，我爹是内宫总管，数个字里说他了，人家叫张衡。我爹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，我就跟我爹一讲，我爹跟皇上一说，你裴仁杰能怎么着？
今天他把这句话一说出来，裴仁杰一听，哎呀，才明白，感情他爹是张衡啊。我说这个元帅到此前敌之后，对我们父子二人如此苛刻呢，老找我们的毛病，老找我们的过错。
哎呀，元庆啊，这是你惹的祸呀！要不是在后宫里边，你把那个张衡给举起来，这张衡的儿子怎么能对我这样呢？
正在这功夫，裴元庆回来了。
裴元庆回到中军帐这之后，下了马往里一走，一眼就看见自己的爹爹被绑上。
裴元庆带着那锤可是在马鞍桥德胜宫上挂着。裴元庆走进中军帐，一看张大兵，
元帅，我回来了。
张大兵当时也没想到裴元庆还回来了。
你回来了
啊，元帅，银河把我爹爹捆绑起来。
把他捆绑起来啊，自有捆绑起来的道理。裴元庆，你回来正好，把昨天晚上你们爷俩说的这个话咱们对证对证。昨天晚上你们爷两个在秦帐之中没睡觉之前，你们谈唠了一阵呢。当谈到头几天本帅打你爹的时候，你裴元庆有过那么几句话，你还记得吗？
裴元庆是什么话？
我不记得了。你不记得了，我可知道。你说要不是你爹用目光阻止你，你就要把本帅拉下来打一顿，对不对？
裴元庆说，这话你怎么听说的？
这话我怎么听说的？有人听说告诉我的。
谁听说告诉你的
啊？嘿，老百姓讲话，墙里说话，窗外有人听啊。你们爷两个在那个大帐里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偏赶上手下一个兵卒到外边去撒尿去，他听见你们说了，把这事就告诉我了。所以今天你跑出去不回来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得投降瓦岗山了，有叛敌之嫌。
裴元庆正顶着一脑门子官司一肚子火的，一听这句话，裴元庆说，
元帅，你这叫血口喷人。
什么血口喷人？你说有没这意思？
裴元庆说，我明明是打了胜仗回来了。
回来了？我问你，你打死几个，活擒了几个？
元帅一问这句话，裴元庆这回可逮着理了。元帅，打死倒没打死，我活擒了瓦岗山上两名匪首。
啊，活擒了俩？
对。现在哪里？
现在我的先锋营。
你把他带来本帅我看看。
好，你等着，先把我爹绑绳松开。
那好，把裴仁杰绑绳松开。这边把裴仁杰的绑绳松开了，
把裴仁杰的绑绳松开之后，这裴元庆出了中军帐，上了马，马上回到先锋营，半里地来回就一里地，到那儿就把卢明星卢明月给带回来了。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倒绑二臂，五花大绑，那绳子头可是在手里边攥着的。两个人来到中军帐之后被推进来了，
张大兵在上面端然稳坐，往下一瞧，
呵呵，张大兵心想，这裴元庆还真有点本事啊，到前线上居然愣拿来了瓦岗军的两个将领。
张大兵一拍桌案，啪，我来问你，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卢明星。
这个说，我叫卢明月。
卢明星，卢明月，
你们在瓦岗山上官居何职？
我们两个人都是瓦岗山上的战殿将军。
哎呦，战殿将军，
我再问你，你和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，你们两个熟悉吗？
哈哈哈哈，大德天子混世魔王，那是我们磕头的四哥，我们两个人在贾家楼46有结拜弟兄之内。
哟，张大兵一听，这两个还是大头呢。我听说瓦岗山上的首领核心就是在贾家楼结拜的46有46个人，这两个人就是这46人其中的两个。
好啊，张大兵想，这个功劳不能让裴元庆自个儿立呀。
我往朝中禀报的时候，得说是我指挥有法，抓住了瓦岗山上两个重要的首领。
哎，我问你们两个人，今天被本帅捉住之后，还有何话说？
卢明星，卢明月说，既然被你捉住了，要杀项上有头，要剐身上有肉，没什么话说。不过我也奉劝你两句，我说张大兵，大概你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，我们瓦岗军兵强将勇，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你这一虎的随军全军歼灭。
哈哈，把我们全军歼灭，已经来到我的中军大帐之中还敢口出狂言吗？啊，
来，两旁人来，把他们退出去，先给我斩了，然后把他的人头打在木笼之内，报进京都。
是。两旁人一刚想过来要推出去斩，卢明星、卢明月这两个人互相眼神一递，心想别等这个了，绳子头一顿，突的一下子，这绳子开了。绳子这一开，两旁边这刀斧手当时一愣，呀，这怎么没捆结实？刚说没捆结实，卢明星、卢明月两个人把短刀就抄出来了，凑到跟前的这几个刀斧手，让他们哥两个噗噗噗噗捅死四个。张大兵当时在那里一愣，啊，这怎么回事？
裴元庆这回进营是提溜着锤进来的，把双锤一举，张大兵，告诉你，我们反了。